各位家人，主内平安。我现在呢住在崔喜，在我家旁边呢有很大一片玉米地，这样我呢可以近距离的来观看美国的这个农业的技术，与我在国内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哈。所以这个玉米地呢，首先是那个垄沟里头密密麻麻的种了这个很多的玉米啊，然后是这个滴漏灌溉。直升飞机来喷洒，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叹哈。我说这个美国的技术现在已经这么样的先进了哈。但是呢，最近呢，可能大家和我一样哈，看了很多的消息和新闻哈，所以呢，让我进入一种很感叹哈。我说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几千年了，我们的社会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所以，再让我去来思考这些东西哈。我们看到哈，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哈，这个民不聊生啊，而且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呢，国家却在军费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投入。我们现在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了2年半了哈，有千万人怎么样染病死亡，但是呢。我们看到哈，这样严重的疫情，并没有阻碍我们有些领袖的这样一个野心啊，他们的欲望啊仍然在膨胀。这个世界呢，饥荒没有减少，啊，战争呢也没有止息，领袖们哈没有存小同啊求大异啊，没有完全的没有，而且怎么样？没有去一起来联合啊，用现在的科技技术来止息这样一个瘟疫哈，反而是怎么样？国与国之间越来的越对立。我们现在的人们不但生活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恐慌中，而且还为随时可能要发生的战争啊、物价上涨来惶恐。如今呢，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经济衰退的这样一个惶恐啊，所以这个世界呢。没有因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啊，我们生活越来越安宁祥和哈。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哈，世界的末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哈。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同感啊？我们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了，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中，我们大家。有没有安舒的日子呢？或者我们周围的朋友们，他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有没有一个非常安舒的日子？让我们今天一起走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初代教会的这些圣徒们是如何在动荡的时代中得安舒的日子。好，我来给大家读大家来仔细的来聆听。使徒行传3章11到21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良善，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在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敬虔？”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意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将要受害， 就这样的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初代教会的众圣徒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得到从主而来的安息。求主的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求主来开启孩子，让孩子所说的都能够容神一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哈，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彼得一个演讲啊。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哈，是主耶稣升天，然后呢，众门徒呢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聚集在马可楼前啊，马可楼里横切的来祷告啊。五旬节呢，圣灵降临在众圣徒身上，彼得呢也站起来哈，为主做见证。之后呢，彼得、约翰来到了圣殿，走到美门门口的时候，看见这样一个瘸腿的，然后他奉耶稣的名来医治他，这个瘸子就跳起来哈，来赞美神。那这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分享的哈。我们看到哈，经文呢是这些经文呢，今天呢我用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哈。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哈。今天的经文呢，让我看到哈，以色列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世代呢，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外在世代的这样一个动荡，和内在灵性上的动荡，以及灵性动荡带给我们道德良心上的这样一个迷失。我先分享第一点哈。首先呢，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外在的一种动荡，我想大家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哈，以色列人这种动荡呢，实际上在所罗门的晚年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啊。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他儿子继承了，但是以色列就分成了南北两国，然后南北两国呢彼此征战啊，直到亚述灭了北国哈，然后我们看到波斯帝国呢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帝国呢来终止了这个犹大帝国哈，犹大王国，以色列人呢被掳掠到世界各地，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也失去了应有的这样一个尊严。以色列百姓再也不能够来到圣殿呢来献祭来代替自己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经历了哈这样众多的帝国的这样一个殖民统治，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呢，这样呢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一直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中来生存。在使徒行传，我们说今天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哈，当时以色列人正受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怎么样，希律王他也非常的来残暴的来这个盘剥以色列人。我们呢可以从祭司的口中哈，因为祭司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我们从祭司的口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荡的这样一个生活中哈。在约翰福音11章48到47节啊，这里说到哈，祭司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些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所以我们从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到什么， 这些祭司和法利赛人啊，对罗马人要夺他们的土地和百姓有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我们可以想象哈，那普通老百姓呢，还要受祭司的这样怎么样一个压迫啊？那普通百姓更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之中啊。以色列人呢，自从离弃了神，任意而行啊，就失去了这种安舒的日子。外在的安舒呢，实际上是他内在的灵性动荡的一种体现。那我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以色列人内在的灵性上的这样一个动荡。今天的经文呢，彼得十二节哈，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敬虔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都知道哈，自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以后哈，神呢就在他的百姓中呢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以说以色列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族类呢，是怎么样生活在神迹奇事当中。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又看到哈，当他们面对每门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感觉到怎么样非常的稀奇。我们都知道哈，在今天这段经文中哈，彼得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也是非常敬虔的哈，他们还在献祭，还在守着节期，守着律法。但是他们为什么却对这样一个神迹奇事感觉很稀奇呢？啊，我想呢哈，就如我们今天的现在这个社会一样哈，有很多基督徒怎么样，我们称之为挂名基督徒，还有很多怎么样是周末的基督徒啊。所以呢，他只有一个形式上的敬拜哈，我周日去教会，然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怎么样，我们的心只集眷于啊，我在教会里头我是基督徒啊，一转身之后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就如这些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一样啊，也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呢，我们看到旷野玛拿哈，这个约旦河断流成雷啊，这些神迹奇事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传奇故事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些人呢似乎觉得神迹奇事与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啊，也就如今天有很多人说哈，神迹奇事怎么样终止了啊，好像神迹奇事只在初代教会时候可以，现在我们好像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就是当初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这样一个心态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内在啊，他们远离了神啊，然后怎么样随从邪神啊，然后怎么样他们内心这样摆来摆去啊，既想去敬拜耶和华怎么样，又去被世界所吸引，又去怎么样把别神当作真神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灵性的这样动荡啊，灵性在这样一个摇摆动荡之中，这样灵性的摇摆动荡呢，也蒙蔽了他们的心眼，让他们在道德良心上也产生了迷失。这就是我分享的第三小点哈，灵性动荡带来的道德良心的迷失。今天的经文呢，看到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看到哈，当初呼喊着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啊，没想到几天之后他们竟呼喊着要钉他上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体现在他们灵性上啊这样一个动荡摇摆不安啊，导致了他们道德良心的迷失啊，他们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随从恶者的计谋， 放弃了哈，离弃了那赐他们生命的主，随从了今天的世界的啊。所以呢，弃绝主耶稣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开始的，但是允许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是这些围观的百姓。同样哈，今天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哈，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对神的这种敬畏，遵行神的话语，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来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哈，在灵性上迷失自己，失去了公义善恶的这样一个标准，反而去追求怎么样那种没有限度的什么自由民主啊。所以我们生活在加州，我们都知道哈，加州出了很多非常奇葩的这个法案哈，美国社会呢现在也处于这样一个临近分裂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所以呢，这都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啊，因为他们灵性上的动荡导致道德良心的失迷。身为基督徒呢，不但不能够在这世上为主做光做盐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且还去顺从世界的罪所吸引啊，随从世界善恶的标准，失去了我们每位基督徒应有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服从这个世界的结果就是什么？陷入这样一个动荡不安之中，失望、绝望、苦毒充满了我们的心啊，嫉妒、埋怨、猜疑充满在我们与朋友之间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本来是可以享受从神而来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但是因为我们灵性上的这样一个迷失，我们陷入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之中。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哈，安舒的日子。今天的经文这里说到哈，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耶稣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首先呢，我看到哈，这三节经文中呢，是安舒的日子是与主耶稣再次降临呢是有关联的哈。那后面的经文20到21节呢，是对这种关联加以这样一个说明。第二十节经文呢，这里指的安舒的日子哈。 演讲呢，在《服行传》的第二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第二次讲道呢，是在《服行传》的三章十九和二十节哈。我这里呢，做了一个图，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这两节经文他所说的哈。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呢，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这里说到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看到第三章这里说什么？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因果关系是什么呢？第二章说的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三章说什么？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那里主面前来到。好，我们看到哈，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都说是罪啊，我们要改正啊，改悔改，然后罪得涂抹。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说圣灵所赐的啊，领受所赐的圣灵，另外呢是领受从主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安息的日子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圣灵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同样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哈，这安舒的日子和赐圣灵都是神所应许的啊，都是神要预定要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的。在使徒行传三章七到八节，我们看到哈，于是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们看到这一个从来不曾站起来的这样一个双脚瘸腿的哈，他是生来瘸腿的，但是因着他的信心竟然怎么样，能够在地上坐的时候一用力就能够站起来，而且还蹦起来。我们看到哈，我们正常人坐在地面上都很难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啊，但是因着他的信心啊，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我们常人所不能完成的动作哈。那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从前怎么样？是风闻有神，今天他亲身的经历了神的这样一个奇迹和恩典，被捆绑的身体呢也获得了自由，因着信一下子就进入到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之中。每门瘸腿的人因信哈，从这个一个瘸腿的变成一个非常健全的人，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安息的日子。第二呢，不信的人得安舒的日子。今年的经文呢，十七节哈，这里说到，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哈。第十九节经文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啊。我们看到哈，我讲的大家都非常投入。好，请自强弟兄动一下 PPT 啊，谢谢啊，感谢主。我们看到哈，神所预定拣选的人啊，这是神的主权，但是也需要什么？也需要人的这样一个回应啊。神的信心呢，人回应神的信心呢也是神所赐的哈，但是神给人一个自由回应的这样一个选择权。所以我们知道，无知呢并不能减少人悔改的需要，无知呢也不能免去人的责任哈。当彼得呢奉主耶稣的名医治这一个瘸腿人的时候，就是把悔改的这样一个机会放在那些不信的众人面前哈，让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实际上哈，抓住神的救恩呢非常简单啊。那我给大家归纳了哈，有这么一个四点。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好，请自强弟兄再动一下，谢谢。第二点呢，第二点呢是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三点呢，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 受死埋葬升天，成为一切信他之人的赎罪祭。第四点，愿意跟随主耶稣，遵行他的话，就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哈。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有没有信主的，还没有领取这份救恩的。那今天呢，主耶稣的救恩就摆在你的面前，你是否心里有这份感动？如果你有这份感动的话，请你举起手来让我看到。我们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啊？还没有领取这份从神而来的这种安舒的日子？如果有，你内心有感动的话，希望你怎么样能够举起手啊，让我看到。在座的有没有？好，我们看到哈，领取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啊！不信的人得安舒的日子，就是因着他悔改认耶稣基督为主，他就得到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哈，彼得得安舒的日子。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哈，认识彼得是什么，是听说是有一个门徒哈，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看到哈，彼得呢，当他相信了主之后啊，当他跟随了主三年，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怎么样？他跟其他门徒怎么样？紧闭家门啊，诚惶诚恐的度日，很怕受到这样一个教会领袖哈、宗教领袖的这样一个逼迫。但是我们看到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彼得第二次站在耶路撒冷，站在众人面前来讲道哈。今天呢，这段经文是怎么样？他在圣殿里，站在所罗门廊下，他指着那些杀害主耶稣的人哈，来指责他们。我们看到，彼得能够从原来诚惶诚恐度日这样的一个门徒，到今天他能够站在所罗门廊下，对着那些百姓和官长们来指责他们杀害了主耶稣，是什么样彼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是什么让彼得能够刚强壮胆来传讲神的话呢？我们看到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四节啊，这里说到哈，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看到哈，《使徒行传》从开始哈，从第二章开始，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接下来哈，彼得每次分享的时候，怎么样，都有神的灵哈与他同在，都有神啊住在他里面，他也在神的里面，所以他才能够刚强壮胆，能够传讲这样一个福音啊。所以彼得站在所罗门廊下指责这些曾经杀害主耶稣的这些百姓和官长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诚惶诚恐了哈，是被圣灵所充满，被从神而来的信心所坚固，被从神而来的激情所带领，也被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所浸泡，所以让他才能够刚强壮胆。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啊，是怎么样？应该说是彼得行传，是彼得靠着圣灵的大能为主传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彼得得到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我们看到哈，在这样的动荡不安的世代之中，彼得怎么样？他已经得到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而且还正朝着那神给他预定的完全的安舒的日子迈进哈。接下来呢，第四点呢，是你我在这动荡的世代得安舒的日子。我想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初代教会的这些众圣徒得到了安舒日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我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呢？ 我想这是今天我想重点跟大家所要分享的哈。我们看到哈，圣经中所有的这些领袖，没有一个生来就是怎么样高大上的，没有一个生来就怎么啊，就是一个领袖风范，一生来就怎么样德才兼备，没有的哈。我们看到神所使用的人，他最初被神所使用的时候，都是软弱、胆怯、缺乏信心。彼得也同样是哈，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出身于渔夫，生性鲁莽、冲动，愿意说大话，对吧？而且还是怎么样？非常胆怯啊！当彼得见证了主耶稣复活升天，当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看到彼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啊！他怎么样？他每次都能够主动的站起来，啊，主动的站起来怎么样？来传讲神的话语哈，他主动的来承担主耶稣所赋予他的这样一个使命，这样一个责任。我们看到哈，是彼得一次一次经历了主耶稣的大能，主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怎么样？也一个一个的应验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哈，这里说到哈，你们被交付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我们看到哈，这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这样一个应许啊。主耶稣已经告诉这些门徒哈，当有一天你跟随我的时候，你要受到逼迫啊，你们要受到这样一个公会的一个审判，到时候怎么样该是做什么？主耶稣已经不在这里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所以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说什么，因为怎么样，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这就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应许，也是怎么样给在座你我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能够在众人面前他能够站起来说话啊。当彼得在这个公会首领这样一个审讯中的时候，他怎么样也同样被圣灵所充满啊，被圣灵所浇灌，他能够怎么样放胆的来传福音，放胆的来讲说神的道，放胆的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哈，当你我愿意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不必担心我看到这个人我要开口说什么啊，我要怎么去跟他传福音啊，我要怎么样去面对他对我的拒绝。所以当我们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担心啊，这样的担忧，但是我们要相信哈，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哈，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哈，是怎么样？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哈。所以呢，当我们哈尽心尽力遵守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主耶稣的应许会一个不落的哈应验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担心，也不要有这样的害怕，我们要的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应许牢牢的抓住哈，抓住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应许给我们的这样的能力，我们尽情的去使用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2020年呢，对我来说呢，我想也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记忆犹新的这样一年哈，记忆深刻哈。因为呢2020年哈，这个世界都陷入这样一个疫情之中啊，大家我也是哈非常的害怕哈，我们都居家避疫，教会也停止了聚会啊，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哈这样一个停摆啊，教会停摆。然后当我不能够每一周来见到我的会众的时候哈，我对他们也非常的惦念啊，知道大家怎么样，每个人都这个有恐惧有不安，不知道这疫情会怎么样 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什么样的样子哈。所以呢，我呢就经常的用电话呢或者微信视频呢跟我的这些会众啊有个交流，有个沟通。每当看到他们惊恐不安的时候，我除了为他们祷告，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该说哪些安慰的话啊。但是呢，在我内心中呢，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想我需要做些什么。正好呢是2019年的时候，我在教会呢推这个门徒培训，当时呢跟弟兄姊妹哈，希望他们能够参加，但是得到最多回应就是，哎呀，没时间呐，传道这个太紧了，你这个一周固定这样一个时间，哎呀，我不能坚持啊，所以的话就一直的很少有人来跟哈。那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居家避疫，你就不能说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我就一个一个的打电话邀请啊，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样一个门徒培训啊。所以呢，最开始是有一个我就一对一，有两个我就一对二啊，就开始了这样一个门徒的培训啊。但是呢，我只是呢把这样一个教材呢作为一个平台啊，是怎么样，是在这样一个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这样一个门徒培训中呢，我是怎么样来传讲啊我自己信主之后的这样一个生命见证啊，我们信主之后神怎么样改变我们夫妻，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如何的得到见证，然后又穿插一些神学上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概念啊，就这样哈，我的门徒培训呢就开始了哈。让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哈，当我们做了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哈，他们不但原来是一个试试看的这样一个想法来参加的哈，到后来他怎么样？他们不但自己认真的来学习，而且还去邀请其他的人来加入哈。所以我非常感恩。在这样一个培训过程之中，让我看到弟兄姊妹最初那种胆怯害怕逐渐的消失，变成怎么样非常火热非常的热情啊！我记得当时我和我妻子去给一个姊妹送这个教材啊，送教材的时候，然后我们敲开门之后那个姊妹半开个门，然后探出上身啊，戴着一个双层口罩，我们一看就是就是不会邀请我们进屋了哈，我们就在门口寒暄了几句，然后我妻子就把这个教材递给他，没想到那个姊妹说，哦，你放在那个旁边就行了，他都不敢来接啊。那这出呢是这样，姊妹是这样的哈。后来呢，这姊妹在学习之中呢，我们看到哈，是神的话呢来激励他，是神的话呢眺望他这样一个爱护哈。他后来不但成为教会的这样一个骨干，而且怎么样，他还邀请我啊去探访他的朋友，去为他周边的朋友呢去传福音做见证啊。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个按摩院的时候哈，然后这个姊妹呢坚持就不要进房间里啊，说我们要在外面，我们在外面就行了，我们不要进去啊。那个后来我们说好，那就在外面坐着哈，就是摆了几个椅子围了一圈啊。当这个姊妹坐下的时候，她不断的怎么样往后挪椅子，不断往后挪椅子啊。当我们一起来分享见证来传福音的时候，当这个姊妹被这个传福音这种火热所眺望的时候，她是怎么样不断的往前挪椅子。所以我在旁边看的非常的清晰啊，从她往后串椅子到她在分享的时候再往前一点点的挪移椅子哈。所以让我看到什么，当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哈，我们内心的这种恐惧怎么样就逐渐的消失哈，神所带给我们的平安的喜乐就胜过了我们对疫情的这种恐惧啊。就是怎么样，当我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从主而来的安舒的日子就在我们的心里啊，让我看到弟兄姊妹这样一个火热的传福音的热情啊。所以2020年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哈。当我尽心尽力持守我的职分的时候，当我带做门徒训练传福音做见证带人信主的时候哈，我们看到神怎么样 就参与这样的事工啊。所以2020年呢，我做门训有30人左右来参加啊，所以在微信群上又建立了10个小组，兴起了10几个愿意来服侍他人的组长啊。我们原本是一个20人的这样一个小教会，2020年呢有20多人啊决志信主，有14个人呢受洗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完全是神的话啊来造就人、提拔人，是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啊，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没有了那种惧怕，就被怎么样，被圣灵所浇灌所充满哈，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种不在乎外在动荡，不在乎外在疫情啊，而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火热啊，被神所挑望，我们愿意怎么样为神传福音做见证。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从神而来的安舒日子就在你我的心中啊。所以哈，今天呢，虽然我们大家对疫情的恐惧已经不那么害怕了哈，但是怎么样，现在物价上涨、俄乌战争、党派这样一个纷争啊，这个变种疫情又在蔓延，所以这个世代呢，我们有太多太多可以恐惧的事情了，是吧？因此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哈，能够效仿彼得哈，效仿初代教会的这些圣徒们，抓住神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许哈。当我们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坚固，借着我们的口坚固对方，也坚固我们自己啊。我们当我们把从神而来的安舒日子带给别人的时候，神也把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带给我们自己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哈，我们把今天世人对这个世界的惶恐这样一个危机转化成一个传福音的时机啊，让我们把这样一个安舒的日子带给我们周边正在处在惶恐之中的人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张瑞传道给我们的信息。